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宣教的教会、盼望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教会、都成为一个真真正正能够成为一个向世界来宣讲神国的、一个的地方、今天要跟大家来看的是路加福音的第十章，我们会从第一节、读完二十节。路加福音的第十，从第一节到二十节。 Gospel of Luke chapter 10、verse 1 to 20。 路加福音的第十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完二十节、找到之后大家可以看你的圣经，或是说我们在荧幕上也有这些的经文，我们可以同声、把这些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我们一起来。解释以后，主又歇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面前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 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哪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临到哪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哪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姐家搬到哪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加巴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退下阴间。你们的就是听从我，拒绝你们的就是拒绝我，拒绝我的就是拒绝那差我来者。那四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附了我们。好，我们读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为这一段的圣经我定一个的题目叫实习。学生在毕业前或者说刚毕业的时候都有可能用一段的时间、需要做一些实习、我知道学医的人当他们毕业之后，他们不能够立刻就成为一个的医生啊，他们可能要选一个的地方啊，申请一个地方，在哪里要实习一段的时间，才能够正式成为一个的医生。为什么要实习？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当我们在学一个东西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一种书本的一种头脑的知识。当我们毕业之后，可能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头脑的知识，但是当我们进到实际的情况的时候，可能不一定能够运用这些知识。所以实习是一个的过程，让我们把我们学到的这些的理论能够在实际的情况的里面 能够去用出来，以至到我们对这些所谓知识有更有深入的把握。我们知道这些不再是个理论，乃是实际在实际的情况的情况的底下，我们能够用出来。实习是一个对每一个人来讲，学生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过程。那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也不例外啊。耶稣在世的时候带领着门徒度过三年多的时间啊。这些门徒每一天跟他一起的生活啊，听他的教导，看他行各样的神迹奇事啊。这些的门徒可能在这三年里面学到很多的东西啊，但是耶稣并没有发他们毕业的证书啊。在耶稣离开世界之前，先差这些的门徒出去啊，让他们可以有一个实习的一个的机会啊。当我们读这个第九章的时候，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读到耶稣先差派十二个门徒出去啊，跟刚才我们说第十章所读的一样，差他们出去啊，宣讲神国的福音啊，给他们所说的话，跟在这里的差不多，对不对啊？都是让他们出去啊，真正去经历啊，那然后回来啊，耶稣再教导他们。在路加福音，当我们开始讲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讲到儒家是一个从一个历史的角度啊来去编写这一个的儒家福音。所以当他写的儒家福音开始的时候，他很有意的，很明显的将旧约的哪一种的神的约给以色列这个的应许啊，进入这个耶稣基督的时代的时候带入一个新的约。这两者之间，耶稣基督，路加就用了施洗约翰跟这个耶稣基督的出生啊，当成是一个的分界岭啊。如果大家还记得我讲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时候提到这些的事情，路加是一个常常把旧的约，还是说旧约里面的一些以色列人、犹太人的一些的宗教，还是说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文化、他们所经历的跟这个新约时代耶稣基督跟门徒之间的关系常常连在一起。所以当我们读这个新约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耶稣是路加是有意的把很多旧约里面的一些的以色列人的一些的事情带入在耶稣跟门徒之间啊。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一个的事情，这第十章第一节开始，他说解个四月后，就是前面第九章所讲的，主又设立了四十个人，差他们出去两个两个的在前面出去啊，到各地方去啊宣讲。那在这里呢，很明显的，如果我们做一个比较的时候，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旷野的时候，还记不记得摩西带领他们留在旷野的时候，摩西自己独自一个人去了哪里？去了山上做什么？接受神所给他的那个律例啊，那个诫命啊。但是如果我们读到那段的记载的时候，我们看见当时摩西其实并不是孤单一个人走这个上山的路啊。当然最后他是一个人在山上，但是在去的过程里面，他选了七十个犹太人支派里面的长老啊，跟他一起去。当然他们没有上到山里面，他们在山下山一半，他们就在那里啊。后来就讲到以色列的民族的里面啊，十个支派里面常常提到这个七十个长老啊，来怎么样来处理这些的以色列民众的一些的事项啊。所以当时犹太人已经有七十个长老这一个的这个制度在当中。那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来的人世间的时候，他一选不是选八个使徒，不是选九个十个使徒，他选多少使徒？ 十二个使徒跟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好像有一种有意的一种把它配合起来。当然我们知道将来我们在启示录的时候也读到哈，在启示录的时候也讲到十二个使徒，十二个民族啊支派啊，在最后的时代的时候都出现在我们眼前啊。所以路加是有意的把以色列人哪一种的怎么说呢，他们宗教里面的东西带进了这一个的耶稣的生活的里面，让我们看见耶稣其实来到人世间的时候设立了另外一个新的一个的约啊，并不是完全把旧的约就撇弃了啊，当中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的关系。那今天我们不跟大家来讨论这个七十个人跟这个七十个长老之间那个的问题啊。我选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当我读的时候，我在思想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做这样一个的差遣。前面不是讲到门徒也出去了，被差出去了，这里又再一次讲耶稣把这些七十个人差出去，差出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刚才说了，耶稣要离开人世间之前，这些门徒还没进入来承托这个大使命之前，耶稣先给他们这一些跟随的人有一个实习的一个的过程，让他们不单是看耶稣所做的事情，听耶稣的教训，让他们在生活里面真实的环境里面来学习究竟将来他们要做的是什么样一些的事情。所以我就从这个实习这个角度来跟大家来探讨这段的圣经。虽然当中有很多可以跟旧约的里面一些的观念连在一起，但是我就把哪一部分就放下，不把那个重点放在做这样的比较啊。只是我是告诉大家，就是路加写这些的书信的时候，并不是单单把一些事情记载，他是有意的把新约跟旧约接连起来，让我们看见一个很完整的图画，耶稣基督进入这个新约带进这个新约，我们是在这个约的里面，我们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究竟在这个实习的过程里面，耶稣盼望门徒学什么，学到什么。我们先来看第九章的第一节哈，前面第九章的第三节吧哈，就第三节好了哈，第三节，第九章第三节，对于哪些门徒说，你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的褂子，无论进了哪一家就住在哪里也从哪里起行哈。这个是耶稣对那个十二个门徒差他们出去的时候给他们的吩咐，跟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十章第四节也是一样啊。差他们出去的时候对他们说，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然后在路上不要问人的安。那请问大家，你觉得耶稣这样吩咐他们目的何在？出去什么都不带，前面还说衣服不要带两件鞋也不要带多啊，我们家数一数有多少鞋每天都可以换几对不同的衣服啊，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你的 package 里面有多少的衣服他们出去耶稣说，你们不要带衣服，也不要带钱粮，也不要带口袋什么都不要带，连拐杖都不要带。那他们出去怎么活？大家觉得呢？耶稣这样吩咐是不是过分？究竟耶稣要他们学什么？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依靠神，要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对不对？这个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不断不断来告诉那些来听他讲道的人，来跟随他的门徒。耶稣讲什么？你们不要为什么忧虑， 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忧虑一天就够了。不要为什么吃什么忧虑，穿什么忧虑。那耶稣在他的教训的里面很清楚提到，我们要认识这一位我们所跟随的神是怎样一位的神。那我不知道，当如果你是会众啊，你是在群众，当你在坐在山下听耶稣讲啊，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不要为明天忧虑哈、啊，不要为吃的穿的忧虑哈、啊，那你听完了，你会怎么想？挺好的，理论不错啊，啊，哎呀，信这个神多好啊，不用忧虑。那、啊、回家之后，你会不会不忧虑？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当我们拿着圣经，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耶稣基督教训门徒，你不要忧虑。那实际生活的里面，能否经历呢？耶稣差这些门徒出去的时候，他要门徒去经历耶稣的教训的真实性。实习就是把我们以为所知道的一些的头脑的知识，所了解以为所知道的东西，在生活的当中实行出来。所以听到啊，行道啊，我们不是单单头脑知道，我们要在生活里面实行出来。门徒出去了，什么都没有，那他们怎么过活？他们怎么过活？耶稣有没有为他们预备？啊，有啊啊！耶稣吩咐他们什么？你们去到哪里，就去到哪个家，就吃。吃他住他的你够不够胆这样去？然后你去哈、啊、旅游哈、啊、我们啊安排一下去旅游，下次哈、啊、我们就什么都不带哈、啊、去到哪里、啊、就进到哪里哈、啊、看哪个家最大的我们就住进去哈、啊、跟他说哈、啊、我们是差来的，然后住在哪里吃你的住你的，行不可能我们不够胆这样做，对不对？嗯，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相信耶稣真的要让这些门徒们真的不是知道耶稣所讲的话，那需要他实际生活里面能够来体验经历这句话是真实的。那当我们读这句经文的时候，很多时候很多我们都会放在第二节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节说什么。你们要出去啊，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常常用这句经文的时候，都是讲到哎呀差传的工作，宣教的教会嘛啊，我们要求神啊差出去啊，然后来收这个这庄稼啊。但是我们忽略了，这是这一节一个很重要的要点。这些被拆出去的人，谁负责他？啊，庄稼的主嘛，这些庄稼是谁的？啊，庄稼的主的嘛，他这些工人被拆出去收这个庄稼，这个庄稼的主要负责这个庄稼收割庄稼工人的需要嘛。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单单思想到我们说哦，我们要求神差更多人出去收庄稼，我们没有忽略到一个更重要的事情，谁会负这些出去工作工人的需要，这个庄稼的主。问题来了，我们信得过吗？我们信得过吗？还记不记得诗篇23篇说什么？耶和华是我的什么牧者，然后下句什么？我必不知缺乏。问题是在于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知道耶和华是谁吗？如果我们不知道耶和华是谁，我们不可能讲下面哪一句我必不知缺乏。因为我知道耶和华是谁， 所以我知道我都不会有缺乏，因为耶和华是哪一个与人立约的神，耶和华是哪一个供应者，他是我的牧者，他会照顾我的需要。当我们了解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我们才够胆走出去，什么都没有可以走出去，因为庄稼的主他会负这个收庄稼的工人的一切的需要。所以当耶稣基督差遣神出去的时候，告诉他们庄稼的主把你们拆出去，不要带任何的东西，那是累赘。只要你知道是谁拆你出去，你的需要是被知道的，是被供应的。那今天我有时候看一下，想一想，哎呀，在看一些的宣教士的历史的时候，我对以前过去世代的宣教士实在很佩服，很敬佩他们。为什么？因为那个时代他们出去做宣教，真的正如这里所说的，什么都没有，没有一个很强的后盾来支持他们，来供应他们。他们去了，下一顿吃什么真的不知道，他们就去了。但是你知道现代的宣教的工作，这些被拆出去的宣教士没有太多机会经历耶稣基督这一句的话。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宣教的机构，当他们要拆宣教士出去的时候，都对宣教士有一个要求。有什么要求？要他们还没去做这些宣教工作之前，要自己要去找好了足够了的支持，每个月要多少钱已经找好了，然后他们才被拆出去。你筹不到那么多的钱，你根本想做宣教士被拆出去都没有可能。那他们去到哪里的时候，可能他们还是照样的来为神工作，但是起码他们缺少一个真实的学习，是什么？信心的功课。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担忧下一顿，因为肯定知道下一顿有的吃，因为那个总会有寄钱来，他就会有的吃。但是我看一些的宣教士，他们去到一些贫穷的地方，真的连吃什么他们都不知道。神就是这样养活他们，就像耶稣基督的所说的，天上的飞鸟啊，不种不收也是养活了。所以耶稣基督叫门徒出去实习的时候，第一个最重要的功课就是学习信心的一种的生活。你说感谢主，我不做宣教士，我不需要学这个功课。你错了。什么时候基督徒能够学会过信心的生活？我告诉你，你才是一个富有的人。真的，你什么时候学会信心的功课来倚靠神，你才是个富有的人。我已经讲我的经历讲了很多次，但是还是讲一次吧哈。那最近啊，大家知道我开刀了啊，开完手术啊，年头的时候啊，我们就收到那些账单来了啊。我上次也讲过了啊。总共这一个的手术哈、啊，花费了多少钱呢？啊，呵呵，吓死人哈、啊！加起来，所有加起来40几万。啊，无论我有多少的钱存起来都不够付，如果真的完全要我付的话，根本付不起啊。你知道在美国医药是那么贵的，对不对？啊，感谢主，有神有奇妙的一种的安排啊，让我整个的手术的里面所花费的是很少很少。因为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时候是你没有办法估计你会遭遇的什么事情。你说我未雨绸缪，我要预备多少多少的东西，好像那个财主一样，你这个安安逸逸过你的生活。我告诉你，你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所依赖的、差我们出去在世上成为他的门徒的人，他是谁，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很富有的心态的一种的生活，你不需要为明天忧虑。所以弟兄姐妹，不管你是宣教士不是宣教士，在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重要的一个学习实习，就是要怎么样学会相信倚靠这一位庄稼的主，这一位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你才会真正经历必不致缺乏，不需要为明天忧虑。学了这个信心的功课，大家看下来还有什么功课他们可以要学到的呢？他们说，这里说哈，无论你进了哪一家，要先说这一家平安，哪里约有当得平安的人哈，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归到等下哈。然后你怎么住在哪个家，吃喝他们所供给你们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哪家去。这个庄稼的主是不是有安排？当你出去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哪个家是能够供应你呢？你怎么知道去到哪里的时候他不会把你碰走呢、赶走呢？你去到哪里的时候为你预备好了，还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当他要吃这个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他经历什么？他差门徒出去做什么？叫门徒为他预备逾越节的晚餐，然后告诉他们什么？当你们进了城之后啊，然后怎么说？去到一个地方说我们的主要用这个地方，那个人就给他用了。当他要进耶路撒冷啊，骑那个驴子的时候，去了见到那个驴子的时候脱下来拿去就用了。你够胆这样做吗？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原来神耶稣基督是能够有绝美妙的一种的安排。所以当他们这些宣教士出去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为他们预备这些接待他们的人。还记不记得以利亚，以利亚出去啊，神已经告诉他你去那边做什么啊，没有的吃怎么办啊？谁供应他的食物？乌鸦，然后乌鸦连那个水都没有了，然后告诉他去哪里啊？去外邦一个寡妇的家啊，住在哪里？要吃他的啊，然后奇妙的神供应那个寡妇的需要，然后让这个寡妇供应他的需要。这个就是我们神工作的一个的原则。当这个庄稼的主告诉我们出去的时候，过一个信心的生活的时候，原来在我们生命当中他处处有他的安排，是我们想都没想到的。乌鸦竟然能够供应以利亚，这个外邦的寡妇竟然来供养这个以色列的先知，这是莫名其妙的一个的事情。神就是这样完成了，这个就是奇妙，这个就是奇妙。除了这个供应之外，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想一想，这些出去的门徒，当他有一天进到一个人的家的时候，你觉得是不是每一个家庭都会接待他？会不会？不会。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被拒绝的，他们会被赶走的，他们不会，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愿意接待这些的门徒的。当他们两个出去的时候，他们会被很多拒绝的一个的经验，你知道吗？刚才今天我们讲这个摩门教跟基督教的分别， 虽然我们跟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但是我真的很佩服啊，莫门教他们的宣教士啊，两个出去啊，他每天去访问很多的人啊，我相信他们被 reject 的机会很多哈、啊，因为我都 reject 过他们好几次了哈、啊，但是他们还继续做，所以这是我很佩服他们啊，这些的年轻人。啊、他们愿意、啊、为自己的信仰所摆上的这些门徒，当他们出去被拒绝的时候，耶稣基督究竟要他们学什么？刚才说学信心的功课，现在教他们学什么？我相信在这里教他们学习一个谦卑的功课，一个爱的一个功课。他们出去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出去的目的是要将神国美好的福音的消息来告诉，把刚才所读到愿这一家平安，这一家能够得到从神来的平安，他们是带着这样一种的爱，愿意把这个平安带到每一个家庭里面去。但是他们却被拒绝了。当你的动机是为了那个人的好处，但是他却被拒绝了，你会感觉怎么样？伤心，难过。如果我们读前面第九章，我们就经历到那些的门徒的心里面说什么啊？大家翻去前面第九章啊，51节的里面讲什么啊？耶稣到了撒玛利亚啊，要去哪里拜访那些人啊？但是那些人不接待他们啊，看到吗？拒绝他们，不接待他们。那些门徒看见什么，立刻说什么？让我好像以利亚一样，吩咐天降一把火把他们烧掉。这些都是当时门徒里面的一些心理的状态。原来被拒绝是不容易的。更惨的是，我是为了爱你们的，我是为了你的好处，所以来到你的里面，要把平安给你的。你竟然就拒绝我，我心里面除了伤心，我就是说很难过，我还要不要继续做下去？耶稣基督希望他们学习到什么？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约翰福音讲到，他来到自己的地方了，自己的人接不接待他？不接待他。连我们的主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都不接待他。那耶稣基督，反正你们不接待我，我就回到天家去好了，我干嘛来这里为你们而受死呢？是不是？耶稣基督一来的人世间就被拒绝了，但是他仍然顺服，仍然因着爱的缘故走完这个救赎的路，为人死在十字架上。在当中表现了耶稣基督的奶粉的谦卑协济，更重要的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并没有因为我爱你我才把救恩给你，你拒绝我，我就不再爱你了。继续的去爱，继续的做这个工作。你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个的事情，没有从基督来的爱真的很难做下去。我们来了这边啊十几年啊，我们怎么说呢，盼望能够把福音传给啊还没信主的朋友啊，一些的学生啊，一些的人啊，你觉得我们有没有被拒绝过？十几年来就是啊，经历过很多啊，可以让我们很伤心的一些的事情啊。可能他们来的时候很需要你啊，当他们安顿下来的时候啊，你。在不需要你的时候连面都不见到一个啊、我记得曾经遇见这样一个的事情啊，有 接待过的学生啊，后来他安顿好了之后啊，我们去 shopping market 见到他们啊，远远见到他们，他们掉头就走了，怕我们抓住他叫他们去教会，可能是不是？哎呀，你会不会伤心？当你真心乐意付出爱而得来的回应是 reject 是拒绝的时候，可能你会很伤心，你会很难过。问题是你还要不要继续做下去？耶稣基督要他的门徒在世上也同样经历他哪一种的被拒绝，但是为了神的国应该继续走下去。容易吗？不容易。需要吗？绝对是需要。因为在世上我们知道人的爱是很有限的，你爱你付出不一定有回报，但是你还愿不愿意为了神的缘故继续付出，继续爱那些不可爱的人？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反省学习的。不是我们出去讲什么的理论，乃是说当我们的生命在他们的面前摆在面前，他们看见，可能今天他们不愿意认识耶稣基督，但是有一天他们回想过来的时候，可能因我们这些坚持的爱，有一天他们会相信。这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学会的，实习在当中学会的一个功课，要学会谦卑。你会被拒绝的，拒绝是很困难的，但是你要学会被拒绝，你还是有人要去爱。去帮助人很容易，接受人的帮助相对来讲很困难。我常常是愿意帮助人，我很少要人来帮我的，开口要人来帮好像不容易。但是过去一年我经历到了，原来我有很多东西是需要人家来帮，我自己做不了啊，所以神也让我谦卑下来啊。以前都是跑在前面去做，现在我开始知道我没有力量去做了啊，常常需要别人来帮助我。被帮助是要谦卑才行，否则的话你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所以耶稣基督要门徒学会信心的功课，学会谦卑爱的功课。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人，我们来看第十章哈，我们从十四节开始吧哈。那前面讲到他们去到一些地方，他们不被接纳，他们就离开，然后告诉他们审判的日子的情况啊。十四节，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要容易呢加巴农啊，你们已经升到天上了，将来必推下阴间，这都是引用旧约的哈。又对门徒说哈，听从你们的就听从我，拒绝你们的就拒绝我们。这里究竟让我们看见什么？门徒出去了。去到每一个家庭宣告平安之外，他们还做什么？我们说天国也门徒出去是传天国的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好消息。但是这个好消息，人要接受这个好消息之前，可能要了解一个坏的消息。什么坏的消息？原来人有罪，原来人要受审判，原来人如果没有这个救恩，人要注定要下到与神永远隔绝的一个局面。这是一个 bad news， 一个坏的消息。从世人的眼光来讲，这是一个诅咒。但是人能够接受这个好消息之前，必须要知道自己的光景，他才会接受这个好消息，这个的救赎，这个恩典。门徒出去，去到每一家宣布祝福，这句话很容易讲的，你知道吗？如果说每一个人说，哎呀，愿你平安，神祝福给你，大家都很乐意的，就算他不信，他也很好的，感觉非常好。 如果你去到哪个家里告诉他你不信，你不信福音哈，你的罪和最后你会下地狱哈，一下就赶你走了，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要门徒出去学了传救赎的好消息，同时也要告诉世人审判的坏消息。因为审判是个事实，因为人有罪必定要与神隔绝，这是个事实。如果人不讲这个事实，就不会接受这个救赎这个恩典。所以当这些宣教士出去的时候，很多时候开始的时候大家都 you know, 还可以接受，过了某个程度之后就不能够接受，因为他们讲的他们不能够认同。但是却是重要的，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当我们跟朋友相处啊，我们都讲一些好话，大家都挺好的，但是哪一天你告诉他你要信耶稣，为什么你要信耶稣，你讲出信仰的一个的重点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救赎，你将来的结局是什么的时候，大家就不愿意听了。所以耶稣差门徒出去需要学习信心的功课，需要学习谦卑，学习爱之外，耶稣更需要他们学会有勇气勇敢宣告一个事实，就是人需要福音。当我们去看医生，你想医生跟你说什么？你不舒服你需要去看医生， 你希望医生跟你说什么？没事，什么都好，回家可以了，药都不用开。当然我们最喜欢听见这句话了，但是如果你有事，本来有问题，你去到医生告诉你没事，回家好了，那结果怎么样？结果就问题大了。我当传道人刚开始做传道人的第一年，我们遇见一个妈妈，一个女士，30来岁，她患了癌症末期，乳癌末期。我们去看她的时候，她的 cancer 那些 lump 已经身体都满了。我们就问她，为什么你好像之前没有看医生吗？她说有。她回国探亲，回去半年还是什么忘了多少时间，他回国之前他就特意去去看了医生，医生告诉他你没事，什么问题都没有，他就安心回国探亲。回到国内身体不舒服去看医生，医生告诉他你的 cancer 你的癌症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了，他就赶紧回来美国去医治，再看医生。医生说你已经到末期了，几个月从没事到离开世界，不知道几个月忘了。你看医生，你希望他告诉你什么？当然我们希望听见没事，那是最好了。但是如果你身体有问题，他告诉你没事，结果会让你没有机会得到医治，对不对？同样的，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都希望能够听见一些好话，谁愿意听那些不好听的话？你听一些好话让你很舒服，但是事实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罪会带来最后的审判，会决定人永恒的命运。这个事实如果我们知道也没有讲出来的话，那个结果就很严重。所以当我们说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单单传好消息。神爱你，神保护你，神供应你一切的需要。我们更要让那个听见福音的人知道人真实的状况，人与神那个关系，人生将来的去向的事实，然后告诉他，是世人都有罪，但是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拯救脱离罪的一个最美的方法，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罪得赦免，人可以重新跟神和好，进入神永恒的国度。没有坏消息就不会让这个好消息能够进入这个人的生命的里面。门徒要学会有勇气的来宣告神的审判，这个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要思想的一个的事情。当我们真的去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单单说哎呀，你信耶稣，信耶稣很好的，他会医治你，他会供应你的需要，他会给你有疾病的医治，工作能够找到，这些都是很好的，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但是更重要的，我们了解我们真实的状况是什么。好，时间关系，我们提到最后一点，十七节，那四十个人欢欢喜喜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聚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遣达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的。那些门徒很高兴，为什么？因为他们出去回来的时候跟耶稣说，耶稣啊，你真的厉害，你给我们那个权柄，连鬼都服了我们，你给我们的哪一种的差遣，我出去真的是吃那个住在哪个家就吃他的住他的，哇，原来你所讲的每一样的事情都实现了，哇，多厉害啊，多有 power。 耶稣说，你不要为这些而高兴，你要为什么高兴？你们要你们要欢欢喜喜，要因你们的名录记在天上而欢喜。门徒回来，他们的欢喜的理由是什么？他们经历了信心所带来的祝福，他们经历了神所给他们的权柄，能够有那么大的权柄赶鬼疫病，他们在工作上得到很大的满足，是不是？你出去，哇，每个人见到你都害怕，啊，你一祷告呢，就好了，哇，你多大的满足！你知道，这是我刚开始当传道人的时候的一个很盼望得到的一个的能力，啊，我按手为他祷告，他就好了，那个 cancer 就走了，哇，那我多高兴，多有成功感，对不对？门徒回来告诉耶稣，他们欢喜是因为他们看见工作用那个果效是那么的明显，但耶稣却告诉他们，不要为那些工作的果效而高兴，要为什么高兴？要为你们的名被记录在天上而欢喜。说的是什么？说的是我们要知道真正满足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真正的满足的是我们能够领受到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在神国里面有份，我们能够得到神所接纳，神的奖赏，这个才是真正的满足。今天我相信解一个的功课是我们很需要学习的一样的事情。如果你曾经在教会里面有侍奉过的，不管你是清洁这个地毯哈，厨房洗碗哈，哀宴的时候预备食物哈，在带领一些的聚会啊，领诗哈，唱歌哈 ，whatever， 你当你在侍奉的里面，有时候你会感到满足的，但更多的时候，当你做啊做啊的时候，你会突然间想， 干嘛我做别人不做？干嘛都是我来洗地毯，没有人来洗地毯？干嘛都是我来洗碗，他们去哪里呢？为什么都是我来煮的？为什么哪些人不煮呢？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当我们在侍奉的过程里面，有时候我们会在侍奉的过程里面得到满足，因为我们所做的被欣赏了，被人家称赞了，我们会满足。但是很多时候，当你做得不到这些外在的一些的满足的时候，我们会心里面感到的很 frustrated 啊，感觉到一种很不愿意。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什么？很重要一学习功课，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你会满足，但是不要为那些满足，因为那些工作的满足而来做。我们要思想到，我们能够成为神国子民的一部分，我们那个名字记录在神的名册上，我们得到神所奖赏的，这个才是我们追求的满足的喜乐，这个的理由。我告诉大家，当传道人失望的时间，工作不满足的时间多于满足的时间。你看一看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啊，会不会立刻的？通常都很长时间才会看见人的改变。传道人常常没有看见 immediate 的一个的 you know 的一个果效啊。如果当然好像他们一样啊，能够赶鬼，能够医病，能够吩咐那个魔鬼就走啊，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的大能的时候，当然会为那些的满足。但是 most of them 都不会。所以每一个学识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要把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喜乐、我们的满足，不要放在外在这些的事情上，让我们注视原来我们可以在神的国里面有份，这个已经是我们最大的满足、最大的赏赐。当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的态度来侍奉神的时候，我告诉你，才能够长久，才不会因为你侍奉你做了没有人欣赏，你就心灰意冷。这个是真实的。做了传道20年，这个是我每一天来告诉我自己，不要把外在的看成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的奖赏。知道名字在神的手册上，追求的是在神里面的满足那份喜乐。实习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的、要学习的一个的机会。神也把这样的实习放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我们跟随主，我们第一个要学是什么？信心。第二呢？谦卑、爱心。第三呢？要勇敢、有勇气来把真实的状况，神的审判是会临到的。好消息之前，我们需要让人知道一个坏的消息，如果没有这个救恩，结局是悲惨的。第四个是什么？我们的满足不要放在我们工作的果效，而是放在耶稣基督，把我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我们在神的眼中得到奖赏，这个才是我们喜乐的源头，才是我们的动力，让我们真的继续走下去，宣教的教会，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宣教士，不一定要被差到非洲才叫宣教士，在我们生活的里面都可以成为一个宣教士，就让我们一起来做。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这些门徒跟随你3年多， 你给他们有机会把他们所听到的看到的在生活当中实行出来，让他们真的知道你是哪位供应 的主。庄稼的主差人出去的时候，这些工人的一切都是庄稼的主来负责。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就可以没有缺乏，因为你是哪一个爱着我们的牧人，你为我们预备一切所需所用。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生活的里面能够经历你的教导，也经历你所经历的。你来到人世间，你是被拒绝的，你来到自的地方，自的人都不接待你。同样的，我们在世上也是一群不被人接待的一群的人。愿意我们知道，主啊，你经历这些都是因为你爱，所以虽然被拒绝，你还是仍然的为人而摆上了生命，完成这个救赎。愿意我们学习谦卑顺服，跟随主你自己，让你的爱充满我们，就算我们被拒绝，我们继续去爱，也帮助我们有勇气来宣告主你自己的心意。如果人不悔改，都要灭亡。愿意我们知道你的心意的时候，让你的福音、你的救赎临到每一个人身上。更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要看工作的果效，工作里面所得的满足，乃是我们的喜乐，是因为我们的名字乃是你所记得，记在天上的名册上。让主你是成为我们的喜乐，我们的满足。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